前言，有两位西藏僧侣正弯腰站在一张桌子旁，手里托着一个黄铜制的斗状物，彩色的沙粒从铜斗的尖嘴里淌了下来，有如一股涓涓细流洒落在桌上，形成了一道又一道的线条，使得那曼陀罗图案变得越来越大。僧侣们是从圆心开始着手，沿着以粉笔绘成的轮廓线向外发展，然后再根据他们记忆中的印象，将成千上百个细部填满。图案的中心有一朵象征佛教的莲花，其周围则环绕着一座精雕细琢的华美宫殿。宫殿的四座大门外有一个个涂满颜色、绘着各式象征符号的同心圆，代表开悟的各个阶段。这个曼陀罗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之后便会被扫去，而那些混在一起的各色沙粒则会被倒入流水中。绘制这样一个图案具有许多层面的意涵，绘制过程所需要的专注，图案的复杂性与一贯性之间的平衡，图案中所包含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曼陀罗本身的无常性。然而，绘制曼陀罗的终极目的并不在彰显这些特性，事实上，它所要呈现的是生命的道路、宇宙的样貌与佛陀的开悟。透过这个由沙粒组成的小小圆形图案，我们可以看见一整个宇宙。在那两位僧侣附近，有一群来自北美地区的大学生正挤在一条绳子后面，像苍鹭般伸长了脖子，注视着这个曼陀罗诞生的过程。他们安静地看着，不像平日那般喧闹。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看得入了神，也或许是因为眼前这两位僧侣非比寻常的生活方式令他们感到讶异。这一群学生刚开始上他们的第一堂生态学实验课，观察过曼陀罗的绘制过程后，他们将前往附近的一座森林，各自把一个圆箍丢在地上，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曼陀罗。接着，他们会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审视圆圈内的这块土地，观察这个森林群落如何运作。在梵文中，曼陀罗有社区、聚落的意思，因此两位僧侣和这群学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凝视着一个曼陀罗，并锻炼自己的心智。两者之间的相似处并不仅止于字词与象征符号的一致性。我相信，一块曼陀罗般大小的土地中便蕴含着整座森林的生态故事。更确切地说，若要更清晰生动地揭露森林的真实面貌，与其游走四处却了无所获，倒不如对一小片土地进行仔细的观察。在微小的事物中寻求宇宙的真理，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文化都有的现象。西藏的曼陀罗艺术固然是此中之最，但在西方文化中也可见到这样的脉络。在布莱克的诗作《纯真预言》中，甚至连一粒微尘也可以成为一个曼陀罗。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手中握无限，刹那即永恒。这样的向往乃是源自西方神秘主义的传统，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灵修派人士对圣十字若望、圣方济或诺里奇的朱利安等人而言，无论一座地牢、一处洞穴亦或一颗小小的榛果，都可以成为一面镜子，从中窥见上帝的存在。 本书是一名生物学家对西藏的曼图罗布莱克的诗作或朱利安的榛果所提出的挑战所做的回应。我们是否可以借着观察一小块土地上的树叶、岩石、雨水，看清整座森林的面貌？针对这个问题，我试着在田纳西州山间老森林之内的一个曼图罗当中寻找答案。这个林中曼图罗是一块圆形的土地，直径约略超过1公尺，大小相当于那两位僧侣所创作的曼图罗。我选择地点的方式是随意在林间漫步，直到发现一块可以让我坐下来的岩石之后，便停下脚步，将这块岩石前面的地区当成我的曼图罗。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在这冬日里显得草木萧瑟，看不出太多的生机。这块地位于田纳西州东南一座山坡林地上，往上坡100公尺处有一座高耸的砂岩断崖，那是昆布兰高原的西端。整座山坡的坡面从断崖处呈阶梯状下降，其间交错着平坦的长条形地面与陡峭的斜坡，到谷底时海拔足足下降了1000英尺。我选定的这块地坐落在最高的一处长条形地面上，位于两块大圆石之间。这座山坡上长满了各式各样成熟的落叶木，包括橡树、枫树、菩提树、山核桃、额叶秋和其他12种树木。林间的地上散布着一堆堆从被侵蚀的断崖处掉落的石块，一不小心就会让人扭到脚。有许多地方都是覆满落叶、处处裂缝的岩地，根本没有平地。这里的森林由于地势陡峭险峻，得以维持原貌。山脚下的谷地则因土壤平坦肥沃且较少碍手碍脚的石块，所以先后被印第安人和来自旧世界的移民开垦为牧场或种植行栽作物的农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有一些自耕农试图在山坡地上耕作，但过程艰辛且成效不彰，只好借着酿造私酒来赚取外快，赖以为生。也因此，这一座山坡才会被称为摇步山谷。这是因为当时镇上的居民要召唤那些贩卖私酒的人时，会先挥动一条布巾，然后在布巾上放一点钱，几个小时后那些钱就会被收走，而原来放钱的地方则会被摆上一瓶烈酒。当时那些小面积的农地和酿酒厂所在之处，如今已经再度长满了树木。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那一堆堆的石块、老旧的酒桶、生锈的洗衣盆和一簇簇的黄水仙，看出他们当年所在的位置。剩下的林地有一大部分都曾经遭到砍伐，用来当作木料和柴火，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只有几小块林区因为难以进入，运气较好，或地主无意砍伐等因素得以保持原貌。这一些林区每块大约12英亩，长满了老森林，散布在成千上万英亩曾经遭到砍伐，但如今已经成熟到足以维持田纳西州山林丰富的生态体系和生物多样性的森林中。我所选定的曼图罗地就位于这样的一处林区中。老森林林相杂乱，在距曼图罗地不到一箭之遥处，有6棵腐朽程度不一的巨大倒木。这些腐烂的木材 为成千上万种动物、真菌和微生物提供了食粮。此外，树木倒下之后，森林的树冠层出现了空隙，造成了树林混杂的现象。幼小的树木丛生在树干粗壮的老树旁，这是老森林的第二个特征。在我的曼陀罗地的正西边，有一株光叶山核桃，树干底部有一公尺粗，旁边则是一丛幼小的枫树。长在一棵巨大的山核桃倒下后所留下的细缝中，我所坐的岩石后面则矗立着一株中年的枫树，它的树干就像我的躯干那么宽。这座森林里包含了各种年龄层的树木，显示这个植物群落的发展过程并未出现断裂的现象。我坐在曼陀罗地旁边一块平坦的砂岩上，拟定了我在观察这块地时的几项原则。这些原则很简单，以一年为期，经常访视，悄悄来去，尽量不造成任何扰动，不杀害也不移除此地的任何生物，不挖掘也不在上面爬行，顶多只是偶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访视的时间并不固定，但每个星期都有许多次。本书所描述的就是这一段观察期间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